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推动药价改革，多家药厂响应降价直销；
中共黑客幽灵金牛曝光，瞄准多国外交机构；
美国制裁几十个涉及伊朗武器采购的黑名单，包括十家中港企业。
据悉，国家同意制裁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并将使用俄国被冻结资产来资助乌克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川普总统呼吁降低药价并削减药房、保险公司和药品福利管理者等中间商后，多家制药公司已经表示将在美国直接向患者销售药物并提供折扣。川普政府已于周二宣布，将在2026年初推出政府营运网站 TrumpRx.gov，以提供价格优惠的处方药。美国患者目前支付的处方药费是全球最高的，通常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近3倍。川普在7月份写信给17家主要公司，要求他们大幅降低美国处方药的价格。多家国际药厂陆续响应，辉瑞同意降低Medicaid 药品价格，并投资700亿美元用于研发和美国制造。诺和诺德、李莱、阿斯利康和赛诺菲等则分别通过直销平台或与远程医疗合作，提供糖尿病、减重和慢性病药物，折扣最高达70%，甚至把胰岛素价格定为每个月35美元。百时、美诗、贵宝、罗氏和诺华也表示将扩大直销并提供优惠价格。美国制造游说团体则宣布，明年1月推出新平台，协助患者直接从药厂购买处方药。预计瑞士和欧洲多家制药企业也将跟进降价，以获得关税豁免。
美国资安公司派拓网络旗下的威胁情报团队 Unit 42最新报告披露，一个名为"幽灵金牛"的中共国家级黑客组织，过去3年来持续针对中东、非洲和亚洲多国的外交部门、驻外使馆和电信机构发动网络间谍攻击。这个黑客组织展现出极高的隐匿性和长期渗透能力，让受害者难以察觉。报告指出，幽灵金牛的攻击目标主要锁定涉外事务、地缘政治和军事活动等领域，所窃取的敏感资料跟中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高度相关。这些行动往往和重大的国际事件或地区安全危机同步，显示他们的情报搜集意图非常明确。研究人员进一步揭露，幽灵金牛开发出一套全新的恶意软件工具组 NetStar，专门锁定政府常用的 Microsoft IIS 服务器，对外交和政府机构构成严重威胁。相较于过去已知的中共黑客组织，像是 APT27、APT41 和野马熊猫，幽灵金牛虽然也使用中共黑客惯用的基础设施，但攻击手法和工具组合的隐蔽性和区隔化的程度更高，让追踪更为困难。派拓网络说，经过几年的追踪分析，已经确认幽灵金牛是中共新兴的高级持续性威胁组织，目前已经把相关发现分享给非营利组织网络威胁联盟，让这个联盟的成员能快速为客户部署防护措施，并系统性阻断这些恶意攻击。报告最后建议，各国政府和电信业者应当加强对资料库和 IIS 服务器的监控和防护，及早防范这种隐形的网络威胁。
周三，美国宣布制裁21个实体和17名个人，其中包括10家中港企业，他们为伊朗武器生产计划提供支持，包括为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及其弹药、导弹和军用飞机生产工作获取敏感商品和技术。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声明中说，伊朗政权对恐怖代理人的支持以及他们追求核武器的行径威胁到中东、美国以及我们全球盟友的安全。财政部表示，这些制裁行动同时是为了支持联合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在这轮制裁中，共有10家中国和香港企业被列入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黑名单，包括北京的卓越全球、北思通、河北森宁、杭州捷配、东莞越捷电路、 深圳优亿以及香港注册的英诺、长实、Micro Device、雷鸣科技和深圳雷鸣等公司。同时，6名中国籍个人被点名，分别是蔡德山、侯雪源、吴韵露、雷国建、刘宝娟、孙兆兰，以及早在2017年被指名的刘宝霞。在这次被制裁的跨国网络中，中港企业以及相关个人扮演了关键的供应角色。这些公司主要被指控作为伊朗采购链中的中介枢纽，提供高技术门槛的电子元件。
七国集团 G7 的财政部长10月1号举行线上会议，同意采取联合行动，对俄罗斯进行重大的制裁升级，以结束俄乌战争。制裁升级行动不仅将锁定持续购买俄罗斯能源的国家，更首次承诺在各自的法律框架下，协调使用辖区内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的全部价值，用以支持乌克兰，被视为对俄罗斯进一步的金融打击。G7 财长们说，本次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打击俄罗斯主要的收入来源能源出口，制裁范围正是从俄罗斯本身进一步扩大到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方国家。此前，美国多次敦促其他 G7 成员国对大量进口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借此打击俄罗斯的战争资金。G7 财长们10月15号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上再次召开会议，以进一步推进这些领域的行动，包括对协助俄罗斯战争的国家实施贸易限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政府关门僵局未解，万斯说白宫愿意谈医保，但民主党得先让政府关门结束。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政府从周三凌晨停摆以来，两党仍然无法在短期拨款法案上达成共识。副总统万斯说，白宫愿意就医疗保险问题与民主党谈判，但前提是必须先结束政府关门。他批评民主党坚持把非法移民医疗补助纳入条件，导致协商受阻。请听报道。
周三，副总统万斯表示，白宫愿意与民主党就医疗保险问题进行谈判，但前提是必须在政府关门结束之后。从周三凌晨12:01开始，由于国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未能就一项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一致，联邦政府开始停摆。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川普总统本周早些时候在与民主党领导人会晤时表示，他非常愿意跟各方坐下来讨论如何解决上届政府留下的医保危机。万斯强调，为美国人解决医保危机是一回事，但若要求满足民主党所有条件，否则就让政府关门，这是完全不同的。民主党议员则要求白宫做出让步，以换取政府短期运营经费拨款，包括延长将于2025年底到期的平价医疗法案扩大版补贴。白宫则表示，该法案为非法移民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纳税人医疗资金，而美国已经负债37万亿美元，无法再为非法移民提供免费医疗。万斯更直言，民主党提交的立法文本包含两项条款，试图为非法移民提供医疗福利。同时，万斯指出，一些温和派民主党人已经开始与党内切割，这显示他们明白这其中的根本逻辑性。参议院周三中午第三次就两党各自支持的提案进行全院投票，均以失败告终。共和党提出的短期拨款法案投票获得55票赞成，45票反对，已有3位民主党参议员加入共和党人，距离60票门槛线还缺5票。这一结果跟前一晚的投票结果一样。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若民主党不改变立场，他计划让参议院周末继续开会，推动进一步协商。与此同时，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则宣布本周继续休会，以向参议院民主党人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其通过一项拨款法案。 他表示，实际上在这待着也无能为力，我们必须让政府开门。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川普总统周三说，他将于四周后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主要聚焦大豆贸易问题。川普批评中国因谈判策略暂停采购，导致美国农民受损，并承诺动用关税收益支援农业。他强调绝不会让美国农民失望。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他将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四周后会面，并聚焦在谈论大豆问题。大豆是中国粮食与畜牧业的重要原料，也是美中双边农产品贸易的核心品项。川普周三在社交媒体网站 Truth Social 上说，我们国家的豆农正在受到伤害，因为中国仅出于谈判原因不购买。他表示，将于四周后与习近平会面，大豆将是主要讨论议题。川普还表示，我们从关税中赚了很多钱，现在要拿出一小部分来帮助我们的农民，我永远不会让我们的农民失望，并批评前任总统拜登未能执行之前与北京达成的贸易协议。他指出，中国原本要购买美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川普没有明确说明四周后与习近平在哪里会面，但9月19号，他在与习近平就 TikTok 问题进行电话会谈后表示，两人达成共识，将在韩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美中领导人会晤。APEC 峰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韩国庆尚北道庆州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进口商尚未购买美国秋季收成的大豆，这使得美国农民损失数十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中共为避免从美国购买大豆，转向南美寻求供应，这对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价格构成了压力。今年8月，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说，希望中国能迅速将美国大豆订单增为四倍。他补充说，这也是中国大幅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方法。川普一直对中共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表示不满。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黑客 SIM 卡案在查获20万张，特勤局指出可能是中共的阴谋。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推 K 签证被网民骂翻，不顾中国年轻人死活。
美国国会研讨指出，中共迫害宗教源于政权恐惧。
美国能源部入股加拿大美洲锂业，以减少对中国锂矿的依赖。
卡塔尔遇袭后，川普总统签行政令承诺保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把 H-1B 工作签证的年费提高到10万美元之后，中共最近推出一项新政策 K 签证，允许全球理工业毕业生不用企业邀请函就能入境中国居留和就业。但政策公布后，网络评论区几乎全部反对，更被批评是不顾中国年轻人的死活。2025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222万人，但目前失业问题严重。比如黑龙江大学最近一场就业博览会，9000个职位空缺竟然吸引了超过11万人报名，可见工作有多难找。专家也不看好这个政策。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谢田就批评，这根本不是抢人才，是捡别人剩下的。他认为中共有那么多研究生毕业都找不到工作，还引进外国人，只会让情况雪上加霜。另外还有学者警告，这种签证背后恐怕还有中共科技间谍的考量。前北京律师赖建平说， 中共对每一个进来的中国人监控都是全方位的，但是这些人却有可能被收买、被腐蚀，把西方很多技术偷偷贩运到中国，成为中共反过来向西方渗透的一个工具。很多中国和国际社会舆论认为，这项政策最终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原因在于中共体制等多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台湾理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说得很直接，中共常年想吸引台湾科技人才，但大家宁可留在台湾或者去美国，因为中国的法治根本是人治，合约也不可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人们是否真心留在中国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周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联合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等多个人权机构和团体在国会山举行研讨会，多位与会的专家说，中共因为害怕而迫害和打压所有的宗教信仰。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主席表示，中国宪法写明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宪法所宣称的跟中国人实际经历的完全背道而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说，中共对宗教自由的侵犯尤为严重，以至于残酷打压佛教徒、维吾尔人、藏人、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法轮大法信息中心高级研究员辛西亚孙在研讨会上说，近年来镇压法轮功再次成为中共的主要维稳优先事项，而智库研究员则指出，中共剥夺儿童接受宗教教育的权利。藏族青年表示，他因为在2015年公开表达对达赖喇嘛的支持被判刑三年，罪名是分裂国家罪。中国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在研讨会上提出，中共把基督教信仰非法化和政治化。他说，中共实际上是在把宗教自由活动政治化。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周二表示，川普政府将入股加拿大公司美洲锂业。这家公司正在内华达州北部开发全球最大的锂矿之一。能源部将持有美洲锂业公司 5% 的股权，以及公司在内华达州萨克帕斯锂矿项目 5% 的股权。萨克帕斯锂矿项目被认为至关重要，以降低美国对中国锂资源的依赖。锂是一种关键原料，用于制造手机、电动车和可再生能源所需的高科技电池。美国两党都支持萨克帕斯项目，并希望缩小美中之间的产能差距。能源部在周三发表的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对这个项目的投资将确保项目的推进，从而刺激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创造，并确保美国能够获得北美最大的以太铭锂矿矿产。美洲锂业周三说，已经和能源部达成一项原则性的非约束协议，以推进第一笔4.35亿美元联邦贷款的拨款。
川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誓言将动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保护能源丰富的卡塔尔。这份命令的文本周三在白宫网站上公布，但标注的日期是周一，显然是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访问华盛顿时签署的。以色列上个月为击杀哈马斯领导人而空袭了卡塔尔首都多哈，内塔尼亚胡周一已经为此正式向卡塔尔道歉。川普的行政命令援引了两国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共同利益。命令中写道，美国将把任何针对卡塔尔领土主权或关键基础设施的武装攻击视为对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卡塔尔外交部说，美国的承诺是加强两国紧密防务伙伴关系的重要一步。卡塔尔政府资助的半岛电视台报道，川普新的行政命令在以色列袭击后保证了卡塔尔的安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黑客 SIM 卡案再查获20万张，特勤局指出可能是中共的阴谋。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全球首富再创新纪录，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净资产达到5001亿美元，成为史上第一位突破50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这是截止到11月1号下午跟进福布斯榜单揭露的最新数据。 马斯克的财富比第二名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多出了1500亿美元，差距惊人。财富暴增的主要原因是特斯拉股价今年上涨 14%， 光是周三就涨了 3.3%， 让马斯克一天就进账60亿美元。他持有特斯拉 12% 的股份已经达到1910亿美元。此外，马斯克旗下的太空公司 SpaceX 和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也贡献大量财富。 SpaceX 估值已经达到4000亿美元，他持有 42% 的股份，价值约为1680亿。 XAI 的最新估值可能达到2000亿，他也拥有超过一半的股份。特斯拉董事会还提案，如果马斯克达成目标，未来可再拿到1兆美元的股票奖励。从电动车到太空科技再到人工智能，马斯克的财富版图正在持续扩张，刷新全球富豪的想象空间。
美国强劲的电动车销售为各大汽车制造商带来了亮眼的第三季业绩，因为在联邦政府750美元的电动车激励措施结束之前，消费者大量买车。周三，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和现代汽车都报告说，七月到九月期间，纯电动汽车季度销量创下历史新高。通用和福特都表示，第三季整体销量年增约 8%。其中，通用汽车的电动车销量成长了一倍以上。福特则表示，电动车销量与去年第三季相比成长了 30%。现代汽车报告说，他们的同名品牌第三季销量年增 13%。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翻倍。目前部分车企正努力在税收抵免政策终止后维持电动汽车销售的势头。现代汽车周三宣布把2026款 IONIQ 5电动汽车价格下调最高9800美元，并对2025款车型提供7500美元现金补贴。路透社周一报道，通用和福特也与经销商合作推出计划，允许客户在今年的剩余时间内继续享受电动汽车税收抵免。
Meta 公司周三宣布，将很快开始利用使用者跟旗下的 Meta AI 互动时收集的资料，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投放定向广告。 Meta 将于12月16号前更新隐私政策以反映这项变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通知用户。新政策适用于全球范围，但韩国、英国和欧盟地区的使用者除外，因为当地的隐私法规禁止此类资料收集行为。 Meta 的核心业务长期以来依赖于建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使用者的详细档案，以此销售精准定向广告。如今 Meta 还将利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对话中的资料来完善这些使用者档案，这为它的广告定向投放提供了又一强有力的信号。这家社交媒体巨头本来就掌握海量使用者的资讯，而 Meta AI 创造了更丰富的新资讯流。据说每个月有超过10亿人使用 Meta AI 聊天，用户和 AI 聊天机器人进行长时间深度对话的情况十分普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日前准备在联合国大会演说前夕，特勤局悄然拆解了一个隐藏在纽约及周边的庞大黑客电信系统，随后又在新泽西州查获20万张 SIM 卡。特勤局指出，他们被用来针对美国高层政府官员发起多起电信相关威胁，背后可能是中共的阴谋。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上周二宣布查获了一个电信网络骇客集团，探员在纽约的多处公寓内共查获了300台伺服器以及10万张 SIM 卡。这些 SIM 卡伺服器被安置在联合国大会举行地点的35英里范围内，得以用来发动电信攻击。约一周后，事件扩大。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联邦调查局在追查这项阴谋的最终目标时，发现了更多地点及设备。国土安全调查处的探员在新泽西州一处地点又发现了20万张 SIM 卡，等于先前发现的两翻倍，而且事件与中共有关。特勤局特工主管麦库尔表示，这个网络有可能瘫痪手机信号塔， 并最终导致纽约市的蜂窝网络关闭。他说，如果在联合国大会等重大活动期间启动这一系统，纽约市可能在瞬间失去无线通信能力，无法进行日常联络或紧急应变，其潜在的影响相当于911恐怖攻击与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的蜂窝网络瘫痪。目前，调查人员已经控制了这些据点，并扣押了所有电子设备，现在正追查究竟是谁租下了这些空间，还在架上摆满了设备。这些设备每分钟能够发送3000万条匿名简讯，能造成通讯超载甚至是断线。而纽约正是依赖这些通讯系统进行紧急应变与反恐工作的城市。消息人士透露，这项调查是在数名高层人士不仅遭到恶作剧报警，甚至是在私人电话上收到真实威胁后展开的。且在数名高层中，至少有一人可以直接接触到川普总统。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好醋，不止开胃，还可能帮您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
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5分钟喝30毫升的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的反应，还能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你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乱长，肌肉吃得进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
一项长达12个星期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的含醋饮品后，体重、BMI、内脏脂肪、腰围和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你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力。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你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3圈。
而我们推荐的这款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6个月发酵的纯酿醋，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的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也有很多受益的故事。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